我们今天要正道的题目叫做宽容的不宽容啊，对不起我讲错了哈，是不宽容的宽容哈。因为有一本书叫宽容的不宽容，我经常讲成那本书哈，是那个卡森博士写的哈，叫做宽容的不宽容。但是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不宽容的宽容啊。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个什么主义什么神学，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上帝的恩典哈。那正道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13章1到10节啊，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哥林多后书13章1到10节哈。好，我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求圣灵来引导我们。亲爱的天父，祈求你的灵充满我们这个讲台，让所听的所讲的都蒙你的悦纳，让你的灵能够引导我们，把你的客观的启示、主观的光照出来，让我们能够生命因着你的道而成长。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刚才讲了，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叫做什么？不宽容的宽容哈。OK， 谁不宽容？啊，神不宽容，谁宽容呢？啊，也是神宽容哈。哎呀，所以这个刚才那个主题兄讲那个今天的题目有点矛盾，对不对啊？那么有没有矛盾呢？其实圣经里面确实是让我们看到这种，我们把它称之为反合性哈。为什么这样说？其实对于不信主的人，当他去读圣经的时候，他会发现神是一个不宽容的神。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有道理的哈。我举一些例子哈，就比如说，你一翻开创世纪，你会发现创世纪里面怎么说？他说神告诉亚当不可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就必死。哎呀，这个父亲好像很凶哎，我就是桌上摆一个苹果说不能吃，你吃了就得死啊。结果呢，亚当吃了以后怎么样？就被赶出家去了，对吧？哦，所以这个不信主人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会觉得说这个神实在太严厉了，一点都不宽容哈。而且不只是这个故事啊，我们接下来读到创世纪第9章10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是啊，人类虽然不完美，会犯罪，可是有什么必要把大洪水把这个整个地球上的所有男女老少都淹死了，对不对？嗯，哦，还有，你看我读到旧约更多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抢占迦南原住民的土地，是不是啊？然后神还要以色列人把迦南原住民统统杀死一个不留，好像听起来不太宽容哈。哦，还有，其实神对自己的百姓也不太宽容哦，他们拜偶像哦，然后呢就被掳被邻国这个消灭，被掳然后成为亡国奴。哦，最后还有，当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更不可理解了，神竟然让他的独生爱子死在十字架上，是吗？他死的时候那样孤零零，他还说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所以你看哈，圣经里面是不是在描述一个不宽容的神呢？是吗？所以有人说，哎，信这个神有什么意思呢？不过这个话呢放在基督徒嘴巴里面呢就正好颠倒过来。为什么呢？我问在座的哈，你们觉得神是宽容的还是不宽容的？在座弟兄姐妹们，
宽容。
你们说宽容的是吗？你们有理由吗？好、oh, ，OK， 对，我相信你们有理由，因为你们在读圣经，对不对？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哈，其实一方面说了神的不宽容，但其实一方面说了神的宽容哈。为什么呢？就拿亚当这个例子来说哈，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不错，神是把他赶出伊甸园，但是亚当还是活了900岁，是吧？对不对？那个。他是咎由自取，但是神没有马上让他死啊，所以神其实挺宽容的，还让他生儿育女了，繁衍后代。上古时代这个人类罪恶滔天，神确实用大洪水把他们这个罪恶的世界这个湮灭了，但是神也留了挪亚一家，对不对啊？所以还是蛮宽容的哈。以色列人灭绝迦南人的原因是因为迦南人恶贯满盈了，他们罪恶滔天了，但即使是这样呢，其实最后迦南人也还没有被赶尽杀绝。但是不幸的是他们没有被赶尽杀绝，以至于以色列人拜偶像，对不对？被逆神，最后被掳外邦，被掳。但是问题是神还是有宽容，给了他们一些余留的人，被称为叫以色列余民，对不对？后来他们被掳回归，是吧？哦，那么最后刚才讲到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听起来好像神是不宽容的，但是告诉大家，如果你读完圣经你就知道 神是宽容的，神确实没有宽容他的儿子，但是最后他让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而且借着十字架的不宽容成就了对我们的宽容，是不是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是宽容的还是不宽容的？哎，好像听起来是神是宽容的，是不是？那问题是到底谁对啊？到底是神是不宽容的还是宽容的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了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听了这篇讲章以后，能够真的认识这位既宽容又不宽容的神。为什么要讲这篇讲章啊？因为当你知道神的不宽容和他的宽容以后，你才明白这个福音的核心，明白吧？我们往往会忽略一边，那个喜欢另外一边，你喜欢宽容的神，或有人说啊，我不喜欢不宽容的神。当你忽略一边的时候，任何一边的时候，其实你对福音的理解都是偏颇的。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哈，在哥林多后书13章1到10节啊，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哈，有圣经的可以打开圣经一起来看，请听神的话语，哥林多后书13章1到10节。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我从前说过，如果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大能的。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你们要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也不做，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是要你们行为端正，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我们凡事不能够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喜欢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赐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不是为败坏人。啊，感谢主的话啊。你们有没有感受到这段经文里面的张力啊？不过我在这边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来听讲道，可能是刚信的哈，就对这个神的话语不是很熟悉。我们在讲的是使徒保罗在写给一个教会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信哈。那么我们从这个信里面学到什么东西是最关键的？好，所以在这边我首先给大家回顾一下，感谢神，我们花了2年时间，差不多要把哥林多前后书都要讲完。那在座的很多人，其实我相信你们可能前面更多前述没听到，对不对？我有录音哈，所以大家可以去听录音哈。花了2年讲哥林多前后书，我觉得蛮值得的，因为哥林多教会很像今天的教会啊，或者说今天的教会很像哥林多教会啊，所以我们看保罗或者说神的使者怎么样来对待这个哥林多教会，对今天有很大的益处哈。好，所以哥林多后书已经讲到尾声了。后面还有一篇讲章，我们就讲全部讲完了哈。那我们在之前的讲道里面讲到了哥林多后书的第三部分，大家还记得吗？讲了什么？哥林多后书第三部分其实是蛮动人的哈，讲的是保罗竭力的劝说那些敌对他的弟兄姐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回心转意，对不对？然后他用了夸耀的方法，不得已。但是到了这封信的结尾，我们想知道保罗的劝说到底是怎么结束的哈。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篇讲到，其实这个经文就是保罗劝说完这个哥林多人以后，他准备怎么结束呢？啊，我们来看是他是怎么结束的哈。他劝完了哥林多人以后啊，最后他其实这段经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其实是一个警告是吧？
对。
哦，对哦，哥林多人保罗劝完哥林多人以后，最后做了一件什么事？警告他们，对不对？警告什么？什么警告？惩戒的警告， 是吧？你们读出来没有啊？啊，若哥林多人，如果你不悔改啊，我劝了你很多次了哈，但是呢，如果你不悔改的话，对不起，我要惩戒了，教会要惩戒了哈。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其实关于惩戒的警告。那你说，哎呀，这个惩戒需不需要呢？需要的，因为神既是宽容的神，也是不宽容的神。神的不宽容，因为他是圣洁的神，对不对？他不宽容是人的罪，但同时神又是宽容的，因为他是慈爱的神。他让耶稣为信他的罪人付上十字架代价之后，就宽容他们哈。大概是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好，那么我首先我把这个今天的讲到的中心思想给到大家啊。今天讲到的中心思想是因圣洁而不宽容的神，却因基督的十字架而宽容了你。这就是今天讲到的中心思想哈。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神其实是宽容你的，但是他的宽容是建立在不宽容的基础上的。那么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不宽容，第五节到第十节是宽容。 OK，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讲什么。首先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因圣洁而不宽容的道理哈。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三章的一节，保罗说什么。第十三章的一节，保罗说，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啊。这里说一下背景，就是保罗一共去过哥林多教会三次。第一次干什么去的？他就去建立教会，对吧？第二次呢，那个教会很混乱，他去这个摆平教会的混乱，结果摆平没有，没摆平啊，更混乱。所以呢，他准备第三次啊要去哥林多教会啊，虽然很痛苦哈，他第二次去其实很痛苦，他准备第三次去访问这个哥林多教会。那么第三次跟前面两次有什么区别呢？他这次不是去解释混乱，或者是那个劝说，他第三次去惩戒去的，明白了吧？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是不是经文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接下来经文，保罗接着说十三章的一节的下半句啊，他说我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然后讲了句什么话？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盯准。有圣经学者研究了以后说，不知道保罗在讲什么，就不知道保罗在讲具体在讲哪件事情。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保罗的话其实是法庭用语。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这节经文是其实是出自于摩西律法的，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盯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保罗用法庭用语啊？因为接下来他讲惩戒，惩戒就是教会法庭做出裁决，叫惩戒，明白了吧？那是不是这样？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好，我们来看，果然是的。第十三章的二节，保罗说：“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了罪和其余的人说。”哼，你们数数看到底有几个说啊？我数了一下，中文和合本翻过来有四个说，对不对？你说谁这么说啊？谁这么喜欢说啊？原文我查了一下啊，一共有两个说啊，原文有两个说，原文当中是我从前说，现在又说，明白吗？请问保罗在说什么？保罗干嘛？对不对？说来说去干什么？我告诉大家，你有没有感受到保罗对第三次去惩戒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视，是不是啊？这个是个严肃的事情啊，感受到没有啊？那么保罗说什么呢？我看完第十二章、十三章的二节的下最后一句话，他说：“我必再来，我若再来，必不宽容。”什么叫不宽容？不宽容意思就是惩戒嘛。保罗该说的都说了，该劝的都劝了，对不对？哥林多后书写了一长串，我们讲道的讲了一整年了，对不对？所以他不再宽容那些混乱教会、跟从假教师的哥林多人，要惩戒他们了。所以大家读明白吗？这段经文保罗在说什么？我一开始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是很明白哈，现在我讲解给大家看，大家可以明白。保罗要去惩戒他们，保罗不宽容他们。那么讲到这里，我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惩戒，因为很多人其实不见得理解惩戒，或者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教会惩戒哈。我们知道教会是圣洁的，大家同意吗？教会是圣洁，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什么？身体，对不对？耶稣基督是荣耀的、圣洁的，所以教会一定是圣洁的哈。所以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犯了罪应该怎么办？教会里面如果弟兄姐妹犯了罪，其实玷污了教会的圣洁，大家同意吗？那怎么办啊？我告诉大家， 如果他不悔改呢，就要对他实施惩戒。这个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给到我们的一个教导。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给到我们一个惩戒的步骤哈，我不知道大家读过没有。大致的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就是如果有人犯罪或者得罪了你，你认为他是犯罪，你应该私下去找他去劝解他，对不对？但是如果他不听你的话，你再找两三个弟兄姐妹再去劝解他。所以你看保罗说什么，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明白了吧？但是有人说，哎，我让我的这个很好的朋友，教会很好朋友，两三人去劝解他，他还不听呢，这时候怎么办？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教会，不要就这样算了，告诉教会，让长老牧师知道，以至于教会去劝解他，那他还不听呢，这人死不悔改怎么办？怎么办？就要惩戒他，当众在教会里面当众问他说，你这愿不愿意悔改？如果他不愿意悔改，要停止圣餐。那有两种，最后有两种处理方法了。第一种处理方法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犯罪对教会没有实质的合一方面的圣洁方面的影响的话，那个停止圣餐，把他看作是还没有信的人，但是还允许他来。为什么？因为哪怕是不信主的人也要他来听福音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人他是对教会的合一是破坏的，比如说他是个假教师，在传讲那些乱七八糟的道理，那这个时候教会应该把他赶出去，就请他走了，不要再来了，因为他会对整个教会引起伤害。所以大概的惩戒的模式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哇，讲到这儿我在想，我不知道在座的你们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有人会不会说，哇，这听起来很可怕啊，我本来以为教会是一个只讲爱的地方，你们同意吗？没想到教会这么不留情面、不宽容人的做法，有吗？哎，耶稣基督不是爱的化身吗？基督不是已经赎了我们所有人的罪吗？我问你们，对不对？而且犯罪是他自己的事情啊，对不对？为什么这么不宽容他？对不对？你劝劝他就好了嘛，他不听是他的事儿。那有人，很多人是这样说的哈，所以很多人有这样的看法，包括哥林多人。你们看接下来哥林多人说什么啊？我们来看第十三章三节，很有意思。哥林多人说，保罗，这是保罗说的。保罗说，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是吧？就是保罗说我不要宽容你们，然后哥林多说你凭什么？你这样讲有耶稣基督的凭据吗？对不对？所以哥林多人在怀疑保罗这个惩戒有没有圣经的依据啊？那么我问大家啊，惩戒有没有圣经的依据啊？有吗？刚才其实读了马太福音，对不对？哥林多人可能那个教会可能这点可能教导的不够多哈。惩戒有没有依据啊？为什么要惩戒啊？哎，其实刚才有说了啊，神是圣洁的，对不对？不过我跟大家说哈，接下来保罗说的这段话哈，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他是这样来解释的，真的。保罗是不那个？当个人多人怀疑这个保罗有没有惩戒依据的时候，你知道保罗的理由是什么吗？好，我们一起来看保罗是接下来怎么解释的啊。第十三章三节的下半句，保罗说了，他说：“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保罗为什么不说神是圣洁的就结束了嘛？对不对？什么叫基督在你们身上软弱的，在你里面是大能的呢？哦，我们来理解一下。你想想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哈？我琢磨了老半天，我想这句话是这个意思：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有耶稣基督的灵住在他里面，对吗？你看，基督在你们身上嘛，对吧？一个真正基督徒有耶稣基督灵在他里面，而这个灵不是软弱的，也让基督徒不软弱，而是大能的，也让基督徒大能，是吗？对不对？在你身上不是软弱，在你里面是大能的。那么大能带来什么呢？大能带来能够战胜一切的试探诱惑，同意吗？我们是打的属灵征战嘛，对不对？所以大能带来战胜一切试探诱惑，战胜一切的罪。而且我觉得这里还有一层含义，这个大能能够让所犯的罪的这个人能够悔改，对不对？以至于不必受教会的惩戒，或受了教会惩戒可以悔改再回来。你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里面是大的，你们可以胜过罪，或者如果你们跌倒了，你们可以悔改，有这个悔改的能力，对不对？是吗？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保罗，我们看保罗继续怎么解释哈。好，保罗进一步给了一个理由，我们来看第十三章的四节。好，我们来看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他，就是他指的是谁？耶稣基督，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我刚才说了，这个他指的是耶稣基督，对不对？那保罗在说什么呢？保罗说，哦，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软弱的，没错，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个复活以后的生命是充满大能的，对吗？我们是谁？基督徒，对吧？是和耶稣同死同复活的人，所以我们跟耶稣同钉十字架，我们也是软弱的，所以他说我们也照样同他软弱，同钉十字架嘛，软弱嘛，但是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然后呢同复活，同复活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也跟耶稣基督的复活生命是一样的，是什么？大能的，对吗？所以保罗讲来讲去在讲什么？保罗说，保罗其实相信一点，他说如果哥林多人真的是基督徒的话，就有圣灵基督灵住在他们里面，带来复活的大能，然后能够战胜罪，不至于被教会惩戒，或者既或惩戒了偶尔跌倒和惩戒，也有悔改的能力能够回来，大家同意吗？是不是？好，保罗这应该就是在讲这个事情哈，对不对啊？所以大家读明白这个保罗在讲什么了哈。好，所以这段经文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保罗其实告诉我们，如果你们是基督徒的话，你们一定会悔改，所以我惩戒你们啊，我不会宽容你们，明白吗？我读到这儿非常的震撼，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要不要讲恩典和爱？但是更要讲什么？原则。你以为讲原则就是不留情面吗？你以为讲原则就是没有爱吗？你看到了吗？是不是？对吧？我们仔细分析以后，保罗有爱，但是他不宽容，对不对？我们在这里经文看到保罗对哥林多人是不宽容的，他说他不宽容。所以今天在主耶稣的教会里面能够对罪宽容吗？不能对罪宽容，对不对？第一点，教神是圣洁的，他不容忍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也是圣洁的，不容忍罪，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第二点，惩戒是维护教会圣洁的具体方法和造就的方法。你看保罗刚才说的，我分析的很详细的，对不对？如果教会里面这个是真信徒，你要不要惩戒他？要惩戒他，因为当你去惩戒他，他偶尔跌倒去惩戒他，其实是在造就他，他有悔改的大能在里面，对不对？所以他就悔改了，这样不是造就了弟兄吗？如果这个人不是一个真信徒，他是个假信徒，他没有神的大能，他无法战胜罪，他跌倒了不会悔改，那惩戒就等于是把他清除出教会，把罪清除出教会，是不是？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假信徒如果在不影响教会的情况下他回来听福音，或许将来他可以悔改信主，对不对啊？所以综上所述，为什么保罗对不悔改的哥林多人不宽容呢？因为他要维护教会的圣洁，大家懂了吧？所以当我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哇，原来讲原则是神的一个智慧啊，明白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应该这样说，教会的主旋律是爱和恩典，没错，但是教会也绝对不要容忍罪的存在。有罪的人，如果你对他如果他对教会没有破坏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他来聚会啊，听福音，使他认识基督悔改。但是如果他对教会有破坏力的话，比如说假教师，教会就应该不欢迎他，请他离开。但是无论怎样，教会要对罪要惩戒的。其实我讲到这儿，我又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为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十字架这件事情就是神的什么？哎， 神的惩戒，对吧？神的不宽容，是不是？对不对？你看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没有犯罪，却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天父的旨意。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主耶稣没有犯罪，但是你知道他在十字架上受了那么大的痛苦，为什么那么大痛苦？因为他在承受罪人应有的刑罚，他在替罪人喊出的那句绝唱，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可是你知道吗，天父连回答都没有回答他，任凭他所爱的独生爱子痛苦的死在这个悲伤的死在十字架上。请问是为什么？一句话，因为神不宽容罪。你现在想明白了吗？是不是？因为人犯了罪必须受到公义的惩罚，或者有另外一个人代替他受公义的惩罚。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神对罪是不宽容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对你自己的罪宽容吗？宽不宽容啊？你有没有为自己身上的罪悔改啊？你要知道圣洁的神是不宽容任何罪的，你有没有犯罪得罪神？好，把这个问题给到大家啊。所以这段经文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不宽容。好，如果你只是读13章1到4节，你会觉得这段经文是保罗对哥林多人的严肃的宣告，我要来惩戒你们。但是呢，如果你读后面的经文13章5到10节，你才会发现其实这段经文啊，仍然是保罗对哥林多人的善意的劝告。很有意思，为什么哈？因为接下来保罗要哥林多人查验他们的信心，改变他们的行为，以免被惩戒啊。也就是说惩戒其实不是目的了，而是为了用基督所赐的权柄来造就基督徒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说的啊。首先保罗要哥林多人查验自己的信心，以免被惩戒啊。我们来看13章5到6节，保罗是说怎么说的呢？他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我在这里问大家一下，保罗要哥林多人做什么啊？查验什么？查验自己对耶稣有没有信心，对不对？不过后面他又讲了一句话啊，他说，或者就是说你们心里有没有基督啊？那个我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一个人心里有没有基督和他对基督有没有信心其实是同一回事，只是讲法不一样。如果一个人心里有基督，那么这个人就是有信心的人。如果这个人有信心，他就是对他心里是有基督的人，那么这个人就是不是可弃绝的啊，他也不会弃绝像保罗这样的人哈。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重要的道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请问基督的信仰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呀？
死与复活，
对。讲很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已经讲了哈，这段经文里面讲的就是其实真正的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一个人心里面有没有基督，明白吧？不是一套神学教义是吧？不是宗教生活啊，是不是？也不是自我实现，对不对？而是这个人心里有没有基督，这才是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哈。这个人会不会凡事想到基督，是不是真的爱基督，他的行事为人会不会从基督的角度出发，会不会遵行基督的命令？你们还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到第五第不是第一章，约翰一书第5章12节是怎么说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啊。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我问大家哈，基督信仰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其实是耶稣基督有没有在你心里面，这叫做信心了，对不对？也许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这一点，也许在你心里面已经有一套完整的神学教义，比如上过神学院，对不对？也许你已经在教会里面服侍得很娴熟了，也有这样的人哈，比如说像 我不应该说自己。但是你心里有没有基督呢？有没有基督？你是否会遵从基督的命令？这才是这个人的信仰的实质啊，对不对？所以保罗让那个哥林多人干什么？去想一想他们心里有没有基督。为什么要去想心里有没有基督？保罗说，如果你心里有基督，就不是可弃绝的人，明白吧？那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因为我问大家，保罗刚才说了，我必不宽容，我要去惩戒你们。可是其实保罗是真的想惩戒他们吗？其实不是的，对不对？因为保罗说，你们自己查查，如果你们心里有基督，你们就不会弃绝我这个心里有基督的人。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为什么要惩戒你们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哈，保罗到底是想要去惩戒他们，还是不想惩戒他们？其实保罗不想惩戒他们。为什么不想惩戒他们？我跟大家说，那就回到了今天这个主题，神到底是宽容的还是不宽容的呀？其实神是宽容的，对不对啊？是吗？你现在理解了吧？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哈？我告诉大家，当我们我其实这是后面写到后面要讲的哈。我今天先讲，当我们真的是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很多的人会逃走，我们会不来教会，我们会自我封闭，我们没脸见神，我们甚至觉得说，哎呀，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得罪神很深啊？神会原谅我们？但是我告诉大家，有一个条件他已经实现了啊，我等会儿讲这个条件啊。但是我告诉大家，神是宽容的神啊，明白吗？好，所以保罗让这个哥林多人去查验他们的信心，但是光是查验信心够吗？不够。因为有人查验信心以后觉得自己很有信心，其实他不见得有信心。所以保罗让他们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做的，这是他第二个要求哈，就是要他们行为上有改变。我们来看第十三章的七节，保罗说，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也不做。这句话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明白吗？就是一件恶事也不做，不是说行为完全，而是不要去故意再做神不喜悦的事。好，接下来保罗表达了他对他是那样的希望哥林多人在行为上有所改变，他的盼望非常强烈。好，我们一起来看接下来保罗怎么说。保罗说，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而是要显明你们行为端正，任凭我们看我们的是被弃绝了吧。所以保罗让哥林多人行为完全是希望哥林多人对他们的看法有改变吗？其实不是，是希望哥林多人真的行为改变，对不对？是吧？啊、哦，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第八节，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是扶助真理。保罗说，我们是扶助真理的人，我们是为了真理的人。什么是真理呢？保罗继续说，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喜欢，因为我们所求的是什么？不是你们对我的态度怎么样，而是你们做完全人。啊，我可能讲的有点乱哈，但是大家理解吗？保罗是那样急迫的、热切的，希望哥林多人有行为的改变，因为光是说自己的信心还不够，要有行为的改变。你看在这里保罗用了很多的词汇啊，比如说一件恶事也不做，行为端正，做完全人，他希望这个哥林多人行为改变。好，那为什么保罗希望这个哥林多人行为改变呢？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经文，第十三章的十节，就讲到了保罗这段经文的最关键的地方了哈。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怎么样？哦，我们终于明白保罗讲什么了。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因为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不是为了败坏人。所以我问大家哈，保罗到底想要去惩戒哥林多人吗？不想，对不对？我读到最后才明白，对不对啊？保罗前面说我不宽容你们，但是我不想惩戒你，对不对啊？嗯，所以保罗希望什么？他希望哥林多人真心悔改，他希望哥林多人查查他们自己的信心，改变自己他们的行为。然后呢，当保罗看到他们是真基督徒的时候，愿意悔改的时候，就知道神的大能在他们里面，他不需要去惩戒他们，因为神是宽容的神，明白了吧？啊，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读完了这段经文以后，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神是一位不宽容的神，还是一位宽容的神呢？
读完以后你会发现，哦，神很宽容，是吧？神完全有他的主权，不宽容犯罪的人，但是他选择了宽容，对不对？他给他们时间悔改，就像保罗一样，哦，他愿意造就他们，赐给他们生命，不是毁掉他们，对不对？所以那些说保神不宽容的，其实说错了，对不对？不过在这儿有个问题哈，刚才说了神不宽容，我解释了一大堆的时间，我说神不宽容，为什么？神是圣洁的，而且神赐给我们能力悔改，神不会宽容你，对不对？那怎么等会儿 你怎么又说神最后会宽容罪人呢？为什么呀？好，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哈。是的，最后的答案是神是宽容的神，但是他有一个不宽容的条件，神是圣洁的，神绝对不能宽容罪。所以这位不能宽容罪的神怎么宽容罪人呢？你们都知道我要讲什么，就是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明白吗？是不是神的宽容是以不宽容他那个无辜的独生爱子为代价的，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听 listen， 请听，今天你心里有没有基督？如果今天你有心里有基督，神宽容你，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做了怎样的糟糕的事情，不要远离神，要来到上帝面前，他会因为耶稣基督在你所做的事上宽容你，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钉了十字架，明白吗？啊，所以其实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哈，就是说告诉我们神其实是宽容的神。我给他讲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好吧。这个故事就是证明神既不宽容又宽容，但最终还是宽容的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和神立约以后，有一天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于是他就吩咐亚伯拉罕是这样说的，他说，亚伯拉罕，你带上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你们知道摩利亚地那个山在哪儿吗？其实就是后来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哥哥他山啊，摩利亚地哈。好，所以这句话我们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对亚伯拉罕可是五雷轰顶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读过创世纪人都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老来得子的人，他几岁生了以撒知道吗？啊，100岁啊，100岁啊，100岁生了那个以撒啊。那个他对以撒是爱的不得了，因为以撒要继承他的产业，但是你会发现神竟然如此的不宽容严厉，他要让亚伯拉罕去把这个儿子杀死献祭以表忠心，对不对啊？那神有没有道理呢？也有道理，因为罪人来到上帝面前是要献祭的，而是要献上最好的，献上投生的，对不对啊？所以神其实没有过分，神说亚伯拉罕，你把你投生最好的献给我，这很正常，因为人人都犯了罪，罪人来到上帝面前就要献祭，对不对啊？可是哎，这个好像听起来太恐怖了吧，这个亚伯拉罕100岁才得到这个儿子，而且你看啊，神还故意的这个提醒亚伯拉罕，神说亚伯拉罕，你带上你的儿子，独生儿子，亲生儿子，你的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那个以撒，如果亚伯拉罕有其他儿子呢，就献其他的，这个以撒不要献，对吧？就是把你这个唯一的继承你产业的，你唯一的希望给我献上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宽容的神还是不宽容的神？他对罪人好像不怎么宽容哈。不过你得把这个故事看完。OK， 这个故事接下来会发生很有意思。然后亚伯拉罕就很听话，他是信心之父嘛，他就带着以撒去献祭。然后呢，你们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吧？当亚伯拉罕真的举起刀要把这个以撒他的亲生的儿子，他独生的儿子，他的所爱的以撒杀死的时候，真的是手起刀的时候，这时候神让天使及时的阻止了他神这个时候也考验了他的信心，这是考验完成了。可是别忘了这个献祭的礼仪还是要进行啊，进行到一半啊，柴火还在下面烧着呢，对不对啊？这时候怎么办啊？这时候你们也知道这个故事哈，神就指示亚伯拉罕有一头正卡在那个树里面的公羊， 然后他跟亚伯拉罕说把那个公羊拿过来献祭。你们明白这个故事的道理吗？请问这个公羊是预表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是吧，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哈，神给亚伯拉罕到底是宽容还是不宽容啊？宽容的，对不对？他没有让亚伯拉罕杀死以撒，对不对？可是他用什么为代价？他用不宽容那个羔羊为代价，那羔羊就是神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哈，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宽容的神，他用不宽容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代价来宽容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代表什么？我跟你说哈，我觉得我想到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应用，就是当我们在人生的困境当中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还要抱怨什么呢？神把我们放在一个那个艰难的处境当中，看起来他好像很严厉很不宽容，但你要相信他是一位有宽容有慈爱的神。他把你放在一个处境当中，很有可能是有他的美意的，明白吧？还有一点就是，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犯罪的时候，当你担心神的愤怒的时候，你要知道神是圣洁的，他一定不能宽容罪。但是如果你心里有耶稣基督，他就一定能够宽容。只要你愿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悔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就再次的遮盖你的罪，因为神的不宽容已经落在了他的儿子身上，而今天他的宽容要落在一切真心信他的人身上。我盼望这篇讲章能够提醒大家，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如果你心里有耶稣基督，你要知道那位神是宽容的神。我盼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心里有耶稣基督，好吧？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特别的求你保守看顾我们我们哥林多后书很快要讲完了，求你特别的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这篇把整个的哥林多前后书完全的讲完，让我们能够看到哥林多教会的败坏，让我们能够看到神你的宽容，因为在哥林多教会仍然有你所爱的真信徒，你爱他们，你爱哥林多教会，你也今天也爱我们这些常常犯罪得罪你的人，你宽容我们，因为你已经不宽容了你的独生爱子。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前面的道路还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知道有你的宽容的恩典，我们必能够胜过这些挑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